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我是天下文化编辑部总监陈雅茹。最近股市热度高居不下，前阵子台股更是冲上20000点，而投资议题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财经书，然后它的书名叫做《黑天鹅投资大师们》。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高人气美股投资社团 JC 财经观点的版主 Jenny 来与我们分享。 Jenn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Jenny， 就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著名的投资圈现象，叫做黑天鹅事件。那 Jenny 是否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黑天鹅事件在投资市场所代表的意涵呢？
好，我想说黑天鹅事件这个名词感觉已经在投资市场上面被广泛使用了。今天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大家就说这是一个黑天鹅，或者是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会不会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即将发生。
对，
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之前塔雷伯的书遇到黑天鹅这个名词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今天它是一个黑天鹅事件的话，你现在去想你可能也不会想到。
对，
所以黑天鹅它其实就是那种极端不可能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的时候会带来巨大冲击的。以前塔雷伯的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冲击不见得是不好的，不见得只是带来灾难性的毁灭，也有可能是极端好的事件，它可以为你带来非常好的报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可能会存有黑天鹅这件事情，它有极端的影响力，然后再去思考说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要怎么样去应用它。那离我们比较近的可能就像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者是像2020年的疫情。我觉得疫情确实是一个蛮意外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边去发迹的。
没错，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或者是像书里面讲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它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啊，它不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可是没想到后来事情越演越烈，从亚洲开始慢慢的去蔓延，到了美国，在美股市场的时候，到了2020年2月开始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崩盘。那随后大家也知道嘛，就是联准会开始无限 QE 啊，然后开始去大规模的救市，然后在当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下了美股的历史新高。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会有黑天鹅事件的话，如果今天再重演一次2020年，我们应该要做好什么准备？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去了解说，好，那未来还有意外的时候，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我是不是已经有余裕去面对这样的冲击？我觉得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了解。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事先预测，那听起来不是很确定 Jenny 是否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那我们要怎么做出我们的投资行动？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
好，因为投资市场上面不可预测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当然包括投资市场上面的多个面向，今天大家会觉得说我只要了解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我只要了解总体经济的数据，我就可以去知道未来市场会上涨还是下跌。但是我们过去的记录也可以知道，连联准会它里面有这么多的官员，这些官员都具备有非常充足的经验，然后跟有非常高的学历，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说通膨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前两年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说通膨是暂时的嘛，就没想到后来又再加一个俄乌战争。那大家觉得俄乌战争是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就一般投资市场上面来说，我觉得俄乌战争对我们一定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因为我们会觉得都已经到了什么时间了，竟然还会有这种大规模的战事去发生，而且影响了这么深远，造成油价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我们在过去呢金融危机之后其实都没有遇到这种高通膨的情况，其实已经很久我们都处在低通膨，然后高成长，资本市场也不断的上涨，结果没想到高通膨带来的就是联准会激进的升息，升到了22年以来利率的一个新高点。
对，
所以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觉得说，哇，那我手上的资产要怎么办？我到底现在应该要抛售我的股票，还是应该要守住它，然后等待未来美国的经济重新去成长的时候，然后再为我带来好的报酬。结果没想到在2023年的时候，ChatGPT 突然又问世了。
对，
那大家会觉得说 ChatGPT 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我觉得对某一些人来说，他一定想说，没想到 AI 已经变成这么厉害。以前大家还在讲 AI 的时候，是觉得 AI 可以用来辨识图像啊，AI 可以用来做一些生产力的用途，可没想到现在 AI 可以跟你对话， 到未来呢 AI 可以应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产业上面，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啦，黑天鹅它有好也有坏，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测它为你带来的是利多还是利空的时候，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美股市场它是长期上涨的，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长期上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波段，也就是说它会有景气的高点也会有景气的低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持续的去做投入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那有一些人他在做投资的时候他会想说我想要采用一些波段策略，或者是我想要降低我投资组合的波动，所以因此我今天会采用避险的策略来帮助我的净值可以维持比较稳定。那塔雷伯他在之前的书里面或者是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他都有提到，我今天我可以采用的例如说像杠铃策略好了，杠铃策略呢它就是我今天把我大部分的资产去放在非常低风险的资产上面，比如说债券，因为债券老实说譬如美国公债好了，它就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嘛，美国今天只要不倒账那我就是可以稳稳的领息，那现在的利率又处在这种多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把这些资产去放在债券上面，然后剩下的一些少部分比如说 10% 好了，我去放在波动比较大，但是只要它一发生波动它就会为我带来非常巨大获利回报的一些资产，比如说像选择权，比如说像衍生性商品，这个是塔雷伯在有讲过的。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塔雷伯的伙伴，他就创立了这个另外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它所采用的可能就是一些黑天鹅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今天去压住，我今天去买保险，然后去把我这些钱呢去放在一些我平常相安无事，然后市场风平浪静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表现平平，然后不会为我带来超额报酬，但是只要极端的事件发生之后它就可以为我带来超额报酬。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也有提到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像2008年，比如说像2018年，比如说像2020年，只要这个单次的报酬它开始发生的时候，那这个基金呢它就可以去赚进大把的获利，也因此吸引了非常多新的投资人，他希望去把这个资金去投入到这个策略里面，为他在未来做好准备。
了解。实际上刚刚提到那个就是透过极端事件然后获利，或者是说像塔雷伯一样他可能投在债券底下，实际上因为他们都会面临他们的投资人就是会想说要赎回他的基金，如果他表现不够好的话，那之前应该书里面有提到他们遇过类似的情况嘛。那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伙伴，他实际上是透过某一些就是极端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可以遇到比较大的报酬。我在想说不知道 Jenny 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看待像基金如果他没有办法长期创造超额获利的时候他会被赎回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过程。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知道嘛，联准会又推出了很多创新，比如说我今天先把利率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准，然后我想要去刺激经济，企业它因为低利率它就可以开始去做投资，那消费者他因为低利率的关系，你可以看房地产市场啊或者是股票市场啊，都会因为利率的低水准估值资产的价格都开始大幅的上扬嘛。好，那今天受害的一群人是谁呢？我们都觉得说赚很多钱很好啊，可是你说养老金退休金这一群人，他今天他的保费，他今天他要给他一个确定的我今天在退休之后可以持续去获得的报酬，可是一旦外面就是这种无风险利率这么低的时候，我要从哪边去赚到这些钱？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把钱去投入到一些高风险的资产上面，比如说加密货币啊，比如说股票市场，通常被认为是风险比较高的资产嘛。可是这些风险比较高的资产它的波动也会比较大，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黑天鹅策略的基金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乏人问津啦，
对对对，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平常风平浪静，而且我又开始一个09年开始这么长的一个大多头，我为什么要去把钱放在买保险上面？我只要全部 all in 在股市上面我就可以赚很多钱啦。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养老金它本来是这个基金就是寰宇基金它最大的一个算是股东还是投资者嘛，可是呢因为就是一直风平浪静，所以他新接任的这个投资长他就想说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保险，所以我把我的资金全部都撤出，然后去配置在其他的资产上面。好，那2020年大家都知道就是疫情开始了嘛，所以疫情开始了之后呢突然就开始大幅度的崩跌， 道琼工业指数可能一天就跌个 10%、嗯、这可能是从1987年以来可能最大的一次下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投资长就跟他的那个投资的一些另外的股东就说，诶，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有做避险啦，但是我们还是有赚到应得的报酬，所以我们的资产保持的还是 OK、
嗯、
那后来这些股东他就回去翻他们的这个投资的账目表嘛，他就说，诶，你不是说你有投资在黑天鹅策略上面吗？那照道理来说你应该赚了超多的、啊
嗯、
就是投资长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初呢就把它撤出来了，我们把它放到政府公债上面、
嗯、
那所以政府公债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可是在有在看盘的人就知道，其实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啊，是股票债券或者是像黄金全部都是跌的状况、
嗯、
就一开始大家很恐慌的时候，我今天只想要留现金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债券一开始呢它也是有大幅下跌的、
嗯、
是后来联准会开始去大幅的宽松跟 QE 之后债券才开始上涨，然后等到债券开始上涨，然后涨到大家风险意识开始慢慢降低的时候，它其实就没有什么再进一步的资本利得了，
没错，
所以就开始变成说股票就开始狂涨嘛，因为你今天大规模的宽松，然后市场上面我又发现金给你，发现金给你，我买东西买不到，因为供应链的问题，
对，
那我干脆就去买资产啊，我去买投资股票啊，去投资房地产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资本市场的一阵荣景嘛。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看每一个环节的时候，其实它都有一种因果关系，
嗯，
然后这个因果关系呢，有的时候同一件事件它是因，可是有的时候同一个事件呢，它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变成果，所以这个也是投资市场很好玩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在采用这些策略的时候，投资人还是要知道我今天我适合的是怎么样，因为你有没有额外的资本可以去投入这个市场去做买保险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刚刚有在聊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黑天鹅策略呢，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它是有钱人的专利啦，
嗯，
因为这个寰宇基金它其实收的这个管理费它其实是很高，而且他帮你赚到钱之后呢，他也要拿到报酬的一个抽佣啊，
有绩效费，
所以绩效费也是很贵啊、
嗯、
那你今天你当然要够多钱你才有办法去支撑你的这个成本。所以一般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那这个策略可能是有钱人才用，那大家想说，那一般人一般的投资人比较穷的人，我今天只是有一点闲钱，然后想要去累积我的退休资产怎么办？那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他说你一年啊，其实会让你的绩效好的，就是你可以赚到这个应得的报酬的，它大概就是十天的波动而已、
嗯、
你只要去扣掉这十天的波动，你去频繁的交易的话，那有可能你的绩效就会不如大盘。那一般人做的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那我干脆就持续的买进，然后持续的留在这个市场上面。所以你先了解你自己是哪一种投资人，你再去选择你应该去持有的策略，我觉得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都习惯就是长期持有，然后持续买进。不过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就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长期持有、持续买进这件事情，是因为美国股市就是稳定的长期上涨，但是其实投资人是看不到稳定持续上涨这件事，他看到是波动，所以确实是非常多的投资人是想说，哎，为什么我下跌的时候不会出场？我为什么不要出场？我为什么要在里头？我还是赔钱了。其实大家看到的都会是赔钱这件事，所以实际上好像是不管这些极端事件发生的时候，都好像会造成投资市场的一些急剧的波动。那不知道 Jenny 怎么看待这些极端事件，它造成这样的波动其实是哪一些状况产生的？是真的只有是这一群投资人吗？就是他们一害怕然后他就想出场，还是说整个环境造成的？您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投资市场上面很有趣的，就是驱动市场的、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基本面、
嗯、
最重要的应该是市场的情绪。它很多东西都是一开始可能只有一小群人认同说经济会越来越好，然后慢慢的开始，诶，真的越来越好了，有数据了，转亏为盈了，然后像制造业指数开始从50的这个收缩的区间，然后迈入到成长的区间了，然后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去投入市场，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形成更强势的上涨，最终形成泡沫嘛、
嗯、
那为什么今天市场上面大家会觉得我短期内看到的都是波动，我手上的账面的报酬全部都是亏损的，就是因为你今天太频繁的去交易这个市场了、
嗯、
可是你在交易这个市场的时候，你又没有一个自己应有的纪律去执行。我今天只是凭感觉的，像我爸就常常我这样讲我爸好像也不太好像很多长辈呢，他就会跟我讲说，我觉得已经涨很多了、
嗯、
那涨很多就应该要买了。问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而且你每一次涨很多，你的标准是一致的吗？ 所以不要凭感觉去做交易，你应该今天是要有自己的策略。那不管你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几率跟期望值的问题，你这个策略呢，你只要有用，它长期之下，不管你今天是做回测或者是你的经验法则之下，你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标准在进出的时候，它可以为你赚到钱，那这个策略就是有用的。只是它不一定是永远都有用，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有用，某一段时间没用，你就是要撑过那个没用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抓到获利。所以我觉得长期跟短期呢，其实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好，那我们再进阶的去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面好像极端事件也变多了，感觉股市的波动也加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指数一直不断的上涨，你过往可能指数在一万点的时候跟指数在两万点的时候，虽然说你觉得那个趴数是一样的，可是你在操作的时候那个点数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所以你心里面你账上那个金额的波动就会不一样，它其实是放大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还是用同样的口数或者是同样的部位的话，你有可能你的心理的那个风险的承受度你就会过不去。那这种时候有一个方法嘛，就是去降低你的部位嘛，你要在你可以舒服然后你睡得着叫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交易，你才有办法去赚到你应得的获利。那第二个呢，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它其实过往我们讲投资市场是自然因素去影响好了，景气的循环啊，供需的变化啊，可是现在还加入了什么，现在加入了很多人工的因素，比如说我有演算法，我有高频交易，我有各式各样不一样可能 AI 的工具去扰动这个市场。那这些市场它其实如果你今天是靠人工机器演算法的话，它是必须要去设定参数的。那这些人设定的参数老实说啦，它也不会有什么创新嘛，所以基本上呢 87% 都是一样的啦。
对，
所以当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好，我今天引发了这个讯号，然后某一个演算法开始去抛售资产，可是其他慢慢的它也会延伸到其他演算法，其他的一些可能高频交易的一些机构，
所以受到影响，
就会变成一个连锁效应。那你会发现说，哇，现在怎么感觉好像跌的时候都是一下子马上就是好像断崖式下跌，可是下跌之后呢突然又开始有 V 转行情，就会让这个市场看起来好像波动变得更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是整个环境时代的一个变化。那书里面就有讲说，他说啊，真正的工程技术其实可以打造一座桥，可是这座桥呢可以让车跟人真的很安全的去通过，而且你可以看到几十年可甚至几百年它都还是一直存在在那边。可是金融工程呢，它的建模是比较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用几率，它其实是用一些可能算法啊去搭建这个金融的这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呢，它没有办法100%的确保你说我一定可以去透过这个方式来获利，甚至是它在中间会有大幅度的波动。你今天发生过度拟合的时候，因为这个模型扩大了嘛，其实它就会让这个模型变得更脆弱，那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或者是像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造成整个体系的一个崩塌。
刚刚 Jenny 讲了很多，然后我也觉得很棒。那我想说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些，就是里面的书中人物利用黑天鹅事件获取利润跟避免损失，那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或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公共退休基金那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在这书里面啊，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它就会让我想到说，好，那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买保险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对，
那老实说在投资市场买保险到底重不重要，避险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你要可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去做对的事情，才是在这个市场上面去获取超额报酬最重要的关键。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跟2020年之后去踏入到投资市场的人，其实他应该印象也会很深刻，就是小比尔 Bill Ackman 的故事。他其实在书的最一开始他就有讲到，但是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刚发生，而且他最近非常活跃嘛，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绩效好像还有20几个%，就是表现的真的就是超过市场。那2020年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当美国他都还没有很 care 新冠疫情这件事情，像川普都还在电视上面告诉你说啊没事啊，那只是一般感冒而已啊，美国即将伟大又要重新再起，可是他那时候觉得感觉好像不太对。其实书里面很多的黑天鹅投资大师他都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当市场上面都还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时候，他已经嗅到那个风险嗜血的一个味道，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诶， 那如果今天疫情真的在美国形成非常重大的冲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也是用买保险的方式。所以 Bill Ackman 呢，他其实在疫情期间，他就去下注信用违约交换 CDS 的交易嘛。这个交易其实是用来保护他原本做多的部位。
对，
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价值投资人吧，他很喜欢去挖掘一些可能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而且你看他手上的一些股票啊，都是那种零售类股、餐饮类股，这些类股呢，它在疫情期间其实受到伤害很大，因为你不能开店嘛，
没错。
所以你今天不能开店，你要怎么样赚营收？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疫情期间很多的服饰啊，它过往可能都没有亏损的记录，可是它在疫情的时候它就是亏了，可是它在疫情之后转亏为盈，它的股价又大幅度的上涨。那 Bill Ackman 呢，他其实在投资上面他就很会操作这个东西，所以他 CDS 呢，他其实就是买保险，他想说如果今天发生大崩盘的话，我至少要去 cover 掉我部位的亏损吧。没想到这一笔交易帮他赚了$30亿，而且就是在短短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这个也会让我们去思考说，那如果现在又重新发生类似的状况，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你手上的这些多头的部位，你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避险，有没有办法去 cover 掉，至少去对冲掉，不要让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嘛。那我觉得 Bill Ackman 这个方式呢，它其实有沿用到现在，因为像现在大家都会想说通膨是不是要再起了，联准会不会再重新升息，所以它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多头的部位，而且还有买一些像 Google 啊这种跟 AI 相关的股票，可是呢它也去对冲一些比如说像国债的部位啊，或者是可能跟能源相关的，来帮助它可以去平衡未来如果真的又发生黑天鹅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让它的账上有比较稳定，然后去保护它投资人的一个权益。
那最后想请教娟妮，如果对企业或个人来说，我们会要怎么样更好的因应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经验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其实对企业跟个人来说，我们就拿疫情期间好了，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很多的倒掉的公司啊，或者是像有一些债券违约的公司，它都是能源公司。那能源公司为什么会倒掉？就是因为它在之前融资成本非常低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靠这些大举的融资，然后去做资本的支出。那这些投资呢，你今天在行情好的时候，在景气非常好的时候，老实说大家根本不 care。今天投资人他会觉得，我今天拿这些能源公司或者是一些高收益债的债券，我可以一年拿到6-7% 的报酬。那只要这些公司不会倒的话，那我等于就是稳稳赚嘛，然后到期还可以拿回本金。可是没想到黑天鹅事件它发生了这个冲击，然后导致了这些公司它没有获利，它没有获利还要怎么样去支付债息？那我今天没有办法支付债息，我就违约，甚至有一些要破产去清算。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去拿捏你的融资成本，然后跟你投资的比重，你今天你在投资上面为你带来的报酬率是不是可以去 cover 掉你的成本率，这个才可以去促进你的成长。如果今天你用很低的融资去做很高风险的投资，可是这些高风险的投资呢，在你承担风险的同时，它没有办法为你带来很好的报酬，甚至是在未来没有办法帮你去开拓生产力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思考你这一笔投资到底划不划算。你不能等到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再两手一摊告诉股东说，啊，我就没钱啊，那你能怎么办？对不对？
对
啊，拿一些我的债权人你要什么资产，啊，你就拿走，你就清一清嘛，我大不了就不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对于不管今天是大型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那对于一般人呢，我觉得任何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变成你的黑天鹅事件。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你今天要坐飞机，那有些人他会想说，哎，我要去买旅平险。其实旅平险就是保障你在旅途的时候，如果发生任何意外，至少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一些最亲密的人，他不要去承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负担。又或者是塔雷波以前在书里面有讲，他说很少人有人会去想说，我今天坐了这班飞机啊，会有坠机的风险。
对，
因为老实说，现在科技那么进步，坠机真的也是很难嘛。虽然说最近看到波音那种飞机一直出事，你会觉得哎，心里好像有一点害怕，毛毛的。但是老实说，飞机要发生失事的几率，相比于以前真的是少很多。但是你还是要为这种风险去做考量，去做下注嘛。那另外还有，假设我不要坐飞机好，我今天走在路上，那我今天在过马路的时候啊，你要滑手机啊，你要去思考别的东西。有些人在听音乐啊。老实说，突然有一辆车子冲过来，突然有人酒驾，那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对。
所以今天在你要去防护这些黑天鹅事件，然后为你的人身安全，然后为你的资金安全去做保险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你要怎么样去做避险？我要 要做避险，可能就是我一定要走斑马线，我过马路的时候绝对不要滑手机，我一定要左右观看，又或者是我今天随时随地都要保有危机意识。当你有危机意识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你其实潜移默化里面你已经在做准备了。
对，
那当冲击来的时候，其实对你的伤害自然就会比较小。
谢谢 Jenny， 今天非常感谢 Jenny 来到天下文化 Podcast 与我们分享《黑天鹅投资大师们》这本书。相信今天大家对于黑天鹅事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最后，欢迎各位听众订阅天下文化 Podcast， 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许多各式各样的好书。再次谢谢 Jenny，
谢谢大家，谢谢雅茹。